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使命的挑战里面这位称为拆船的主。某一方面他是拆船我们的主，但是他自己也是一位在父神面前非常顺服父神的一位的主。所以一方是拆船的主，另外我们也说他是一位顺服的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这里记载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说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呢，大使命的场景呢跟其他福类福音书有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呢就在这里呢，特别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呢，两边进到门徒中间，两边都看到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门都关了，表示什么呢？表示门徒很害怕。其实经文呢也很清楚记载，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哇，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在这种害怕里面。有时候你跟我呢也会觉得奇怪，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为什么这里呢还是记载他这个身体呢有伤痕呢？耶稣把手和肋旁呢指给他们看，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啊，荣耀的身体复活的主耶稣还留下他的伤痕要门徒看。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为什么荣耀的身体还要留下伤痕，这个手跟肋旁呢给门徒看。唯一我想到呢，就是这个伤痕呢表示主耶稣他经过死亡钉十字架，他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他的伤痕手跟肋旁的伤呢就是这个代价的表示了。其实拆船呢我们说要付一定的代价，连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上十字架，经过死亡复活也是要付这个代价，就是为你跟我世上的人称为罪人的来做这个救赎的工程。今天还有呢至少有三分一，超过20亿人口呢还是称为未得之民，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进到他们中间呢，他们一生呢都没有盼望来认识主。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福音可以传到地极，这个是真的，但是如果要人真正的认识主，面对面跟他们谈，把他们带到主的国度里做门徒，还是需要人去的。那么我们呢就发觉呢，现在这个万民的状况比我说30年前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好多啊。那个时候呢统计是16000多未得之民呢，那个时候还是要很多人努力，但是我跟大家说现在已经剩下不到7000个，6000多个未得之民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话， 虽然你说剩下的族群呢不是太多了，但是有两个呢就令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教会还是要差人出去。就是说，虽然为了之名的宣教行动我们都继续努力有增加，但是我们发觉全世界的基督徒的比例呢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这个代表什么事情呢？这个代表就是全球增加的人口中穆斯林跟印度教徒呢他们中间的生育率呢比基督徒呢来得多。我们如果不努力呢，很快呢他们的增长呢，穆斯林的信徒呢印度教呢就比我们厉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几年呢我们发觉世界上众教会都有类同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呢传承呢发生断层啊，就是说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的流失呢，加上在前方做长期宣教的宣教士呢很多都退休，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看见我们的责任。那么主的向门徒显明他的手跟肋旁的伤痕呢，就是让门徒要回想，原来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罪人来到人间，他是全人的顺服父神的吩咐。主耶稣你可以说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宣教士，他没有完全的顺服，我们今天也没有救恩。其实提到这个伤痕的时候呢，一方面表示主耶稣他有父神面前的顺服，另外我们重复的说他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以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看近代的宣教的历史，不少的宣教士他们为主的缘故奉主的名出去来做工，也是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的。那么我想到一位有名的宣教士，美国人啊，叫艾里德 Jim Elliot。 这位宣教士很年轻，在上个世纪1950年代曾经跟其他三位出色的年轻人因着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就到中南美洲这个奥卡族人中来传福音。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学生， Jim Elliot、艾里德呢是帅教的冠军，那么另外三位的朋友呢，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足球的健将，另外一位呢是退役的空军飞行员。哇，都是很棒的年轻人，他们有心进到这个中南美洲凶残的奥卡人中来传福音。但是还没有进到他们中间努力做工以前呢，就受到十个奥卡族人的攻击。1956年呢1月3号呢就发觉他们五个人呢就死在这些奥卡人的攻击的底下，全都被杀，那么留下他们家庭九个孩子五名寡妇。因为他们很出色，他们也是非常棒的年轻人。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是宣教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三个星期以后呢，有一位飞行的宣教士就接手来做工。在美国有超过20位飞行员呢，另外有超过1000名大学生呢，因着这个事情的缘故呢，就申请成为宣教士，接手这些殉道者的为主做工的行踪。不但如此，9年后，本来两位有份杀死这年轻宣教士的奥卡族人呢，已经信了主，而且为那些被他们杀死的飞行员两个孩子来洗礼，因为他们不但信了主，而且成为教会的长老。宣教历史里面呢，一方面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另外呢，结果也令人觉得很意外。没有想到神让他们身后可以开花结果，而且奥卡人呢，从此呢有外人在他们中间帮助他们，不但信主，发展他们地区的医疗啊、经济等等。我跟大家谈到这个宣教历史的故事，因为一方面它是非常有名的，另外也是表示原来呢宣教的工作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的。 很多宣教师都是受伤的。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在差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不是在工厂的宣教师，但是我要去工厂探很多宣教师的需要。那么到菲律宾去，菲律宾在南部呢是很多牧民呢，我们差会有一些很年轻的同工也在那里来做工，很多是当地菲律宾人。有一位没有到30岁，有一天他出外，因为那个地区传福音呢其实也是很危险，那么他也是在一次的出差做工的路途里面呢，就受到反对他的人杀害他的生命，也是留下孤儿寡妇。我们为了这些事情呢很伤心，但是宣教呢，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节里呢，特别把他的手跟肋旁呢指出来给门徒看，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让门徒了解主耶稣走在他们面前上十字架，现在复活了，但是他经过死亡也是经过伤痕，经过伤痛。那么跟随他的门徒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些苦难呢？其实福音传到地极，不断地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世界还有剩下不到7000个福音不及的群体，在中国就有400到500个，在这个印度呢，这6000多7000个的万民啊，福音还没有进入他们中间的。所以呢，亚洲地区呢，我们说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我念约翰福音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在念父怎样差遣了我，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是约翰福音大使命的经文记载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主耶稣就是说我已经顺服父神啊，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已经做了，主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真的要小心想想主耶稣的说话，他说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你们不单是这里记载那群门都关了害怕犹太人的门徒，也包括你跟我啊。所以呢，我们说领受主的差派，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跟从主，都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去想我们怎样来完成主的使命呢。有一回我在四川去探访几位大学生，他们是美国那边的华裔的，他们也来到亚洲来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学生他在离开中国以前的分享，他说我来以前呢其实都是很热心，想到来中国呢真的为主做工，但是他说哎，来到中国第一两天呢，去到农村的地区，哇，发觉看到那个状况跟我来以前那个期望完全不一样，他很怕卫生不好，他就说哎呀，我没有想过我来这里呢要面对这些事情。待多几天呢，他就说哎，慢慢习惯下来，但是他也很真诚的觉得如果我连这个卫生的状况这么害怕不习惯，我不克服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事情，我怎么样真的可以为主做工呢？我们人就是有诸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爱好，包括我们生活的习惯。很多宣教士他们到福音未得之名中间要忍受很多本来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的，一定有很多不方便。很多年轻的一代人呢，为着主的缘故，好像这些大学生一样，他们不怕，他们往前走。我不晓得今天年轻一代的人，我们有没有拆船的勇士为主的缘故到前方去呢？我不是说中年人甚至年长的你不需要到宣教地区的，很多早退休的人呢也找机会愿意奉献自己的力气为主用，但是年轻的力量也是主在每一个时代带领我们这些人来参与。那这段经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提到当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以后呢，这里特别记载他说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往后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一方面我们说受圣灵呢很重要，就是说他们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完成主的使命的。我们今天做工也是靠圣灵的大能，但是做差传的事工、跨文化的服事，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不可以完工，也真的没有力量做成主的事情。但是他后面说的一句话呢，赦免的事情呢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受已经顺服父神的主的圣子所差遣，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人的生命。路加的大使命的经文让我们懂得我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赦罪的道嘛。这里呢也是说，你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信徒中间大家也要长进，也是经历罪的赦免的事情，使信主的人呢我们生命的自由啊，使人的生命就是的一种自由的生命。就算我们自己有缺陷、有不足够、有亏缺，但是福音的大能就是，就算我们受亏损，我们还是让人的生命。我某一次念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渔村，那么渔村里面呢，都很多都是妇女。这个渔村呢，男人呢都大部分时间都出外去打鱼，所以某一天早晨，他们男丁全都出海，剩下都是妇女啊、孩童在家。他们出海的那一天的那个天气不太好，看得不清。到了晚上了，长长的黑夜来了，他们还没有见这个船队回来。在岸上，在家旁的妇女跟孩童就很焦急了，哎呀，我的爸爸、我的丈夫、爱人哪里去呢？为什么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呢？那么他们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他们的家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起火了，火烧房子。哇，你没有男丁在，只是这些女的，他们怎么弄熄这些起火的家园呢？很焦急，有一些人就勉强的用力的来把这些火种弄熄。其中一个妇女呢就说，没有人帮助我们家就这样没了。他们就眼光光看见自己的房子就烧清光。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他们发现丈夫、父亲，忽然间他们出现了。原来船队呢经过不好的天气风暴呢都迷失方向，但是现在就回来了。哇，回来他们就很高兴啦，其他人都很感动，哎呀，他们平安回来。那么其中那个房子被烧光的那个妻子就看见丈夫回来就说，哎呀，你们回来正好，但是你们不在，我们的房子已经全没有了。他很伤心，但是他的丈夫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因着你们在岸上起火，我们看见远方有火光，这个火光引领我们进到我们的家平安回来。哎呀，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就算受亏损，生命财产失去，但是整体都平安，得了平安归队归家。其实我们的福音也一样啊，我们的主他是顺服父神的主，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盼望这个记载，这个真实的故事，不管它是真实与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盼望你跟我继续努力做主的工，遵行主的大使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我并不
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
生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有人把主从墓穴里移走了。
彼得和约翰急忙跑到墓穴观看，找不着耶稣的遗体，于是就回去了。玛利亚再次来到墓穴，看见有天使在里面。
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
先生，若是你把主的遗体移走，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去把它移回来。
玛利亚
呀，主耶稣，
你去告诉门徒，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